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17章1到9节，会幕门口在深处，会幕门口在深处。中心节是第7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他们不可再献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引言：本段经文所记载会幕门口在深处的条例，只是适用于百姓在旷野行程之时，至于到了迦南地时，则按生命记12章20到24节所定的条例了。本段经文的条例是：一，禁止任何不在会幕献祭而宰杀牲畜的行为，即使作为食物也是一样；二，禁止人在会幕以外的田野或任何地方献牲畜为祭，如果百姓可随处献祭的话，就很可能随意增减神的条例以迎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许多异教的祭司所做的一样。第三，禁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宰杀祭牲为食物，当人依照神的规定与律例敬拜神的时候，一切虚假的敬拜便不可能的，但若是偏离了敬拜神的真实方法，随时都有转向其他假神的危险。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第一个大纲，献祭地点有规定，献祭地点有规定，1到4节。第二个大纲，献祭对象有规定，献祭对象有规定，5到7节。第三个大纲，献祭要求有规定，献祭要求有规定，8到9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献祭地点有规定。第一个要点，条例颁布源自神，1到2节。神吩咐摩西向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以色列全体人们颁布下列的条例。第二个要点，会幕门口在深处，3到4节。以色列人除了在神的会幕门口宰公牛、绵羊、公山羊献给神做祭物外，如果随便在别地方宰祭牲，就是违反了律法的规定，这人必须从神的子民中除名，这是为了防止以色列百姓离开约柜所在的地圣所。 在位指定的地方宰杀牲畜献祭，不再侍奉神，反而自立偶像，向偶像献祭。第二个大纲，献祭对象有规定。这个要点只能献祭于真神5到6节。这条例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把牲畜带来献给神。从前他们在郊野宰杀动物，现在要把牲畜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做平安祭奉献。祭司要把祭牲的血洒在会幕门口的祭坛四周，把脂油烧了，奉出神所喜欢的馨香。这表示我们基督徒在侍奉工作上也同样要弄清楚侍奉的对象，我们侍奉的对象乃是神。第二个要点，不可献祭给鬼魔。第7节，以色列人绝不可再背逆神，在郊野宰杀牲畜献给山羊鬼。以色列必须永远遵行这条例。山羊鬼神是古代人敬拜和献祭的对象，拜山羊鬼神在埃及流行甚广。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时随从那地的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神不许他的子民在旷野献这种祭，进入应许之地后也照样不许。主乃是我们独一敬拜的对象，主以外不可以敬拜别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第三个大纲，献祭要求有规定，8到9节。以色列人和住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当在会幕门口献燔祭或是平安祭给神。若是随便在别的地方献祭，必须从神的子民中除名。这是神对献祭的人公义的要求，也是亲近的荣中显为圣。结语：从以上神对献祭的地点、献祭的对象与献祭的要求，这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我们永远不可在十字架以外的根基上献祭，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献祭，来讨论神的喜悦，必须带到会幕门口，必须交给祭司。这是神的要求，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跟神可以交通，让我们可以跟神相会。十字架是我们圣别生活的根基。第7节指出，所有的祭应献给神，定下宰牛羊的条例，免得百姓偏离神去敬拜鬼魔。今日基督徒在物质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洪流之下，如何对基督的信仰效忠，不偏离十字架根基的信仰，不做肆意的崇拜，被鬼魔利用以敬拜鬼魔，还以为是敬拜神。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十字架是我成圣的根基，我单单仰望十字架的救赎，定睛在你的恩典上，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以上是利未记17章1到9节的信息传讲，明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17章10到16节。利未记17章10到16节，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这样的灵修。愿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